我们今天要接着讲马太福音第27章的后半。在哥林多后书第5章有一句很甜美的话，19节，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神在哪里啊？神在基督里。什么是福音书？福音书就是神在基督里。基督诞生以前，你看见天上有星，你听见天上有天使天君在歌唱，然后神就不在世人眼前做什么了。直到耶稣受了约翰的洗，从水里边出来，圣经说天忽然为他开了，他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又从天上有声音，不但看见而且听见，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然后呢，神又不见了。为什么？神在基督里。用彼得的话说，有圣灵和能力高拿撒勒人耶稣，他周流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因为神与他同在。怎么样同在法？神在基督里。甚至一直到主耶稣被捉被卖受审，神都不再做什么。什么时候开始做事情啊？我的意思是说，不单是在基督里面做事，而且在基督以外用别的事情来印证他所高的拿撒勒人耶稣，那就是当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马太福音27章45节说，从五正道深处遍地都黑暗了。这个遍地的黑暗当然代表了全地都在耶和华的审判之下，耶和华把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到他身上。但这个遍地不能一直黑暗下去，因为到了深处，耶稣又大声喊叫，气就断了。这个气断了表示什么？救恩成就了。这是从神造人以来，亚当被逐出伊甸园以来，从撒旦引诱我们的始祖犯罪以来，最最重要的事情。神虽然在基督里要我们与他和好，可是这时候除了遍地都黑暗之外，神一定在这个基督以外还给我们一些证据啊。等候黎明的人就是等那颗晨星，晨星一出现，第一道曙光就不远了。等候春天的人找第一片新芽，听第一响春雷。因为神做事一定是有规矩的，他一定是按部就班的，他事先告诉你，让留心的人可以晓得，让有智慧的人心里可以明白。你要拍摄第一道曙光吗？你要录第一声的鸟叫吗？那晨星出现的时候，你要把东西都准备好了。你要耕种要撒种吗？那你就等待春天的信号。这里耶稣断气的时候，遍地仍然是黑暗的。请问这位大导演，创造万物的大师，他将要用什么动作，什么记号来解释这件事情的意义，来总结他在人间所做的一切工作，又告诉我们随着基督在十字架上断气所要带给我们后面来的那个春天的消息是什么。你这样想了，预备好了，才能够欣赏圣经，才能够明白神做事，那真是惊天动地。当耶稣断气的时候，马太福音27章51节说，忽然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这就是春天的记号了。明白吗？会欣赏吗？希伯来书的作者就会欣赏。对于这件事情他怎么说？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呀。从前的祭司只能进入那所谓头一层的帐幕，至于第二层的帐幕，就是这个殿里的幔子了。唯有大祭司一年一次独自进去，没有不带着血为自己和百姓的过错献上。圣灵用此指明，头一层帐幕仍存的时候，进入圣所的路还未显明啊。但如今我们靠着耶稣所得的指望，就如同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且通入幔内。中国人有话说，自古是知音难遇啊。我们真感谢神，有希伯来书的作者 成为神的知音，神要从他人间所做的事情里面挑选一件来作为耶稣在十字架上断气的注脚。他所挑选的这件事，那真是掷地有声的一件事，就是忽然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对我们来说是忽然，对神来说不是忽然。他等这个时刻已经等了好久好久了。当年他在出埃及记告诉摩西，在圣所与至圣所之间要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和捻的细麻织幔子，以巧匠的手工绣上基路伯。这个幔子在约柜被抬进幔子内之后，要把圣所和至圣所隔开。基路伯所隔开的就是亚当和耶和华，就是通往生命树的路。基路伯所代表的就是人不能够越过去的那个发火焰四面转动的剑，也就是神公义的审判。神把这个幔子挂在施恩座、约柜和会幕圣所的中间，把他的百姓挡在外面的时候，他老早已经想好了，他老早已经知道了。1000多年之后，当基督把这个救恩成就，当基督为我们开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的时候，那个幔子啊，那个蓝色、紫色、朱红色的幔子啊，要忽然从上到下裂为两半。这一件事情若是神不做，圣经不记，恐怕我们没有一个自以为有智慧的人能够想到这件事情在那个时刻应当发生，发生的太对了。除了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其余的也许我们可以用点想象力还可以猜得到。那时神在基督，我们就说在基督以外还做了什么呢？第一，地也震动；第二，磐石也崩裂；第三，坟墓也开了；第四，已睡圣徒的身体多有起来的。不但起来，耶稣复活以后，他们从坟墓里出来，进了圣城，向许多人显现。哎，这些事儿在圣经其他的地方没给我们讲解。那他们起来之后还进去不进去呢？还是他们被提了呢？我们就不知道了。但是从道理上来讲，这些事应该不应该发生啊？应该发生。这是神除了在基督里与我们来往，呼召我们之外，在基督的身体以外，为他的儿子钉十字架、死里复活所做的见证。耶稣的死到这时候还没有给我们那个复活的大结局，但是已经看见他震动了音符，打破了黑暗。不过地虽然震动，磐石虽然都被崩裂，到目前为止十字架前的人心却没多大反应。我们只看见两个人物，一个是上一回讲过的卖耶稣的犹大，看见耶稣已经定了罪就后悔。还有一个呢，14节，耶稣仍不回答，连一句话也不说，以致巡抚甚觉稀奇。犹大后悔太晚了，巡抚稀奇呢仍然把耶稣定了死罪。但是既然救恩已经成就，就引出另外一批人的写照。这些人和前面形形色色的角色都不一样，他们不是被神定罪，而是蒙神纪念。第一个小团体，54节，百夫长和一同看守耶稣的人看见地震并所经历的事，就极其害怕，说这真是神的儿子了。比起犹大的后悔，比拉多的稀奇，这个极其害怕所带来的结果就不一样了。这时候不是耶稣对大祭司说你说的是，因为大祭司问他，你是永生神的儿子吗？还有谁在说啊？百夫长和一同看守耶稣的人自动的说了，这真是神的儿子了。为什么？因为他们害怕了。要不要试试看把这段圣经，把这个录音带放给不信的人听？在大部分的时候，所有听过的人了不起他觉得稀奇，难得有一个人两个人，当他读到圣经的话，当他听见这些事情的时候， 他觉得害怕。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即或你说不出个道理来，当你听见圣经所记从耶稣被卖被钉一直到他断气这整个的经历放在心里，要是你不知道害怕，那你可遭殃了，因为你就和那些祭司长、文士、兵丁、巡抚、强盗一样，都被留在定罪以下。第二群人，圣经没有讲他们的反应，有好些妇女在那里远远的观看，其中有谁呢？抹大拉的玛利亚、雅各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还有西比泰两个儿子的母亲。这些人若是比起那十二个使徒来，在福音书里一向是不风光的。抹大拉的玛利亚是个有罪的女人，西比泰两个儿子的母亲曾经来向耶稣求两个儿子，一个坐你左边，一个坐你右边，多么没有见识。然而门徒都逃走了，他们却没有逃走。没有逃走又怎么样？你只能在那里远远的观看啊。不过那个时候观看耶稣钉十字架的人很多啊，只有这群人圣灵给他们下定义，说他们是从加利利跟随耶稣来服侍他的。你说都钉上十字架了还有什么好服侍？哎，真正的跟随，真正的服侍就在于此啊。几乎没有什么好服侍，我也不逃。几乎跟到了独楼地，是一个死胡同，没地方再跟了，我也要站在这里看。你知道他们和那些逃走的门徒之间有什么不一样吗？是比这些门徒都勇敢吗？是因为女人蒙着脸比较不被人注意吗？我想他们的服侍，他们的跟随啊，有个最特别的地方，可能可以用路德记里的三个字来形容，就是当俄尔巴与她婆婆亲嘴而别的时候，圣经说路德舍不得拿俄米。这个舍不得让他们站在十字架跟前，哪怕只能远远的观看也要站着。而且你怎么知道没有的服侍了呢？你怎么知道事情会怎么样演变呢？罗马人把犯人钉十字架，这绝对不是第一回。犹太人里面被钉十字架的，耶稣也绝对不是第一个。圣经的话说，他被列在罪犯之中。这些罪犯的尸首怎么处理，我想他们大概心里也都有数。尤其这个逾越节是个大日子，别处的圣经告诉我们，犹太人不喜欢在安息日的时候尸首留在十字架上，就会叫官府派人打断他们的腿，叫他们早点死，好把他们拿去。拿去干什么？那恐怕就是往坑里一扔，埋上就算了。要是他们也把耶稣的尸首扔在坑里埋上，你舍得吗？谁说耶稣被钉了十字架死了就没有的服侍呢？但是有谁敢去求耶稣的身体啊？对这一小群舍不得主的妇女而言呢，店里的幔子从上到下忽然裂为两半，这事儿当时他们并没有听说，但是他们却经历到另外一件忽然的事，就是到了晚上，有一个财主名叫约瑟，是亚利马太来的，他也是耶稣的门徒，但是这个门徒和加利利来的不一样，他是个财主，其他地方还告诉我们他是个尊贵的义士。即使这样，他和这些加利利的门徒啊，恐怕根本没有什么见面的机会。尤其约翰福音说，他因为怕犹太人，就暗暗地做门徒。当这些妇女看着兵丁把其他两个犯人的腿打断，时候也晚了，耶稣还挂在上面已经断了气，怎么办呢？他们做梦也想不到，约瑟居然在这个时候不再暗暗地做门徒，居然放胆去见比拉多，求耶稣的身体。比拉多就吩咐给他。那这些妇女正观看的时候，当然忽然看见来了一个尊贵的义士和他的仆人， 从十字架上取下耶稣的身体，用干净细麻布裹好，安放在自己的新坟墓里，就是他凿在磐石里的。他又把大石头滚到墓门口就去了。谁说跟到十字架就没有的可跟了？谁说耶稣死了就没得服侍了？你想约瑟把耶稣的身体拿下来，这几个妇女还不跟在后边吗？如果可以帮忙，他们还不帮忙吗？我们常常说，神成就的救恩，人是一点都不能加上什么的。从救恩的角度来讲，这绝对是真理。可是真理之外一定还有恩典。当遍地都黑暗，当门徒都逃走，当百夫长都害怕的时候，这里有几个耶稣的门徒居然有这样的机会，能把耶稣的身体从十字架上取下来，一点一点的用干净细麻布裹好。没有人打扰他们，没有人注意他们，他们虽然伤心，这却是一段非常特别与主共处的时间。他们在把耶稣的身体安放在那个新坟墓里。你说天下还有比这几个门徒更有福气的人吗？从使徒直到我们讲到耶稣的宝血，都是凭信心。他们却真正染过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说因为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这几个人却亲手摸过耶稣所受的伤。跟随主啊，服侍主啊，不是靠脑筋，不是靠判断，乃是在乎你的心。这几个被圣经定义为从加利利跟随耶稣来服侍他的姐妹，连约瑟事情办完都走了，他们去干什么？有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在那里对着坟墓坐着。为什么还坐着？坐到什么时候？这是在山上，这是处理犯人的刑场，这是埋葬死人的地方。那时候天一黑啊，没有路灯，你怎么摸回家？全城的人都回去了，你不怕吗？你坐在这里干啥呢？我们不明白，我们答不上来，我们也不会这样做，因为我们不像他们那样舍不得主，我们更比不上他们是这样的跟随主，这样的服侍主。难怪安息日将近，七日的头一日，天还没亮，他们两个又回来了。难怪主先向他们显现。好了，这是27章，接近尾声的时候，用了不到十节的圣经所描写的一小撮人。这些人和前面的祭司长、民间长老、比拉多、巡抚、全营的兵、强盗、路过的人形成一个尖锐的对比。对于那些人呢、圣经早用诗篇69篇的话预言说，辱骂伤破了我的心，我又满了忧愁，我指望有人体恤却没有一个，我指望有人安慰却找不着一个，他们拿苦胆给我当食物，我渴了他们拿醋给我喝。但是当这一切都过去的时候，请问谁让主的心得到体恤，谁让主的心感到安慰啊？岂不是这几个从加利利来跟随他服侍他的妇女吗？但是世界是不罢休的，27章还没有到此结束。62节，次日就是预备日的第二天，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聚集来见比拉多。前面不是有个说法，他们把耶稣送进衙门的时候自己不愿意进去，免得沾染了污秽，不能吃逾越节的筵席，还记得吗？这时候还是安息日，怎么他就来见比拉多了呢？那肯定是因为他们吃的那一个旧约的逾越节的筵席啊，此刻已经成了没有功效的筵席。他们所守的那个安息日啊，不能使他们得到任何的安息， 头一天开会商议致死耶稣，耶稣都已经被致死了，他们还要聚集，还要开会，还要商议，干什么呢？对比拉多说，大人，神的儿子你可以钉死，罗马巡抚你就叫他大人，我们记得那诱惑人的。前面马太福音第四章，圣灵把魔鬼叫做那试探人的，现在呢，他们把耶稣叫做那诱惑人的。主耶稣讲了这么多话，你都不记得，都不明白，他们却记得这句话。我们记得那诱惑人的还活着的时候曾说，三日后我要复活。照着主耶稣对门徒的吩咐，他虽然几次对门徒讲起这个事情，但是却没有要门徒把这些话传出去的意思。祭司长会知道，恐怕跟犹大有关系吧。犹大会传这些话，表示他记得了。你记得了还卖耶稣，那肯定是因为你不信的缘故嘛。他们接着说，因此请吩咐人将坟墓把守妥当，直到第三日，恐怕他的门徒来把他偷了去。你看圣经真是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连耶稣在坟墓里边还能把人分出来。两个姐妹天黑的时候对着坟墓坐着，那个看守是爱的看守，是为了主的看守。这里比拉多派的兵白天的时候去看守妥当，直到第三日，是恨的看守，是为了自己的看守，是害怕的看守。连约瑟原来暗暗做门徒的，因为主的死都不再害怕，他们却害怕。活的时候捉拿耶稣钉他十字架不知道害怕，死了却害怕，怕什么呢？恐怕他的门徒来把他偷了去，就告诉百姓说他从死里复活了，这样那后来的迷惑比先前的更厉害了。这时候你问门徒啊，他们都没有办法说预言说的这么准。耶稣复活，门徒要去传这个从死里复活的福音，那后来所带来的影响比先前的更大。这将来的事情都给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说中了，可是就偏了这么一点点，这一偏就让他们自己从这个救恩里面偏出去了。比拉多说，你们有看守的兵，去吧，尽你们所能的把守妥当。他们就带着看守的兵同去，封了石头，将坟墓把守妥当。我听过有人把守他的财宝，有人把守他的国防重地，我也听过尽心尽意尽心尽力爱主你的神。这里我们所看见的，这是祭司长、法利赛人和比拉多尽他们所能的去把守一个坟墓。你要怎么样把一个坟墓把守妥当，让里边的人不出来？这不是天下最可笑的事情吗？如果马太福音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这就是主耶稣来到世界上的结局，那不单这些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可怜，比拉多可怜，我们更可怜。但是感谢神，圣经没有停在这里。26、27这最长的两章马太福音将用28章这短短的一章来做结束，因为复活就是一切的答案。神差派他的儿子到世上来，这一章里形形色色的人到最后却凑在一起演了一场闹剧，并且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处死了。但即或如此，这些人都还有机会，那不单因为耶稣基督要复活，并且约翰福音五章四十节说，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这一章里有这许多作恶的人，到最后却还不一定被定罪，还有一个最后补赎的机会，就是当耶稣复活以后，你信不信？你若信了，就非但不被定罪，反得永生，并且在末日，他也要叫你复活。